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肖邦、德彪西。这里是显微镜下的古典音乐室，我是旧扎特，不是莫，是旧啊。
突然想到，就是我们这档自带古典乐推广普及任务，旨在消除当代人类对古典乐的隔阂，拉近人类与最高艺术距离的播客节目。价值上的又是不是有点多了？不论如何，就是我们到现在好像都没有好好聊过，甚至说从来都没有聊过卡农了。这首啊，号称是地球上最流行的一首古典音乐，它确实也担当得起啊。巴洛克作曲家帕克贝尔创作的 D 大调卡农，至今啊，改编版已经超过了2000多种吧。如果说有一个被误解最多的古典音乐排行榜，那他一定能拿下冠军的。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啊，提到卡农，通常指的一定是卡农钢琴曲，或者说带有卡农经典特征旋律的那些曲子。比如很多年前看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啊，里面就有这首曲子。但其实啊，钢琴曲并不是卡农原曲，甚至说钢琴曲都不是卡农意义上的卡农。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咱们慢慢分解啊，今天我们一次性把卡农的前身今世啊都全聊聊啊，给他一次性聊透了。我们先说一个误解啊，我也是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发现的，就是原来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了许多关于卡农由来的这些啊可歌可泣的杜撰的故事。但因为它来自于巴洛克年代嘛，关于作者帕克贝尔的资料其实也少得可怜，所以关于这部曲子的创作起因啊也变得有点扑朔迷离。那目前流传的故事版本啊主要有两个。哎，在正式讲之前我得先配个乐啊，找一个复古型的古乐团的配乐。第一个版本的故事啊比较动人，我觉得它算是巴洛克时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啊。我们现在开始讲。十几岁还没有成为作曲家的帕克贝尔，在战乱中成为了一名孤儿，后来呢被来自英国的一个教堂管风琴师收养，学会了演奏和谱曲。那在临镇上呢有一个名叫加贝尔的贵族小姐爱上了帕克贝尔，但是因为不好意思开口于是假借成为他的学生来接近他。结果呢这个帕克贝尔这大直男呢不解风情，还因为这个加贝尔心思不在学琴上责骂他，最后把他扫地出门赶出去了，不愿意教这种不好好学习的学生。那加贝尔呢十分伤心，后来知耻而后勇独自练琴后来直到拿到了镇上的音乐比赛的冠军。可当他再去寻找帕克贝尔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应召入伍了，而且一去就是3年。那镇长的儿子，我也不知道这故事里面为什么会出现镇长的儿子，这角色设置的非常立体啊，说来就来。镇长的儿子呢，为了娶加贝尔为妻子，然后从前线呢拉回了一具面目全非的无名的尸体，说这就是帕克贝尔。那加贝尔见到这个尸体之后呢，非常的伤心，伤痛欲绝，女主的智商应邀下线，然后竟然在帕克贝尔经常演奏的管风琴前面割腕自杀了。而好死不死呢，又过了半年，这战争居然结束了，说好3年，说结束就结束。帕克贝尔呢回来了，那后知后觉的他呢，男主意识觉醒，就意识到原来自己早就已经爱上了加贝尔，还特地创作了一部音乐准备向他表白的，可惜后来得知他已经去世了，还是为自己去世的。那在一次教堂的聚会上，帕克贝尔在管风琴前向全镇人民演奏了为加贝尔创作的这首曲子，它就是著名的 D 大调卡农。音乐的主题不断的轮回，表达了对爱人无尽的思念， 在场众人无不被这诚挚的爱情所触动，所以卡农啊一直以来就变成了代表爱情的曲子。啊，这就是网上流传的啊，以关于卡农背后的这个巴洛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怎么样？是像这种啊，就是你不知道从哪查，结果他写的跟好像就在现场一样，就一般都是假的。显然呢，跟那个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那种小作文一样，它其实是虚构的一段美好的夙愿。真实的故事其实是1681年啊，帕克贝尔28岁，他娶了他的妻子叫巴布拉加贝尔，他们之间呢还有小孩。但是呢，卡农到底是不是帕克贝尔写给他妻子还有孩子的，其实无从考证，还是资料太少了。那第二个版本呢，听起来稍微更真实一些啊，由德国音乐家汉斯·约阿希姆·舒尔茨提供的。这位汉斯·约阿希姆·舒尔茨啊，出生于1934年，是一位德国的音乐学家，也是巴赫学者。他在1992年到2000年担任过莱比锡巴赫档案馆的馆长，所以是一位著名的巴赫专家。他在1985年的时候撰文称啊，卡农这首曲子很可能是1694年10月23日帕克贝尔参加他的学生约翰·克里斯托夫·巴赫的婚礼而创作的。我们来说说这个约翰·克里斯托夫·巴赫，简称叫 J.C. 巴赫，就是他是也是巴赫家族的音乐家，他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最年长的大哥。巴赫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他家度过的。不过他这个 J.C. 巴赫并不是我们通常音乐史上熟悉的那个 J.C. 巴赫，通常音乐史上熟悉的那个 J.C. 巴赫是巴赫的儿子，就老巴赫的儿子小巴赫，他叫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不是约翰·克里斯托夫·巴赫。这个巴赫呢，小巴赫出生于1735年，上一个 J.C. 巴赫是这个 J.C. 巴赫的大伯应该是，然后小巴赫呢是常年居住在伦敦的，那对莫扎特呀还有海顿其实都有影响的。莫扎特口中经常声称啊，就是我们的父亲巴赫啊，其实说的就是这位小巴赫，但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巴赫啊，就是巴赫老哥大巴赫。我们都知道啊，作曲家巴赫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位，他是深受帕克贝尔影响的。那他的哥哥 J.C. 巴赫呢，更是直接是帕克贝尔的学生了，这些都是有历史依据的。那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背景还有他们的交集吧。我们知道D大调卡农的作者约翰·帕克贝尔，他是出生于1653年，然后去世在1706年，是德国的管风琴家作曲家，出生于德国的纽伦堡。在1673年他20岁的时候去了维也纳，成为了圣斯蒂芬大教堂管风琴师科尔的学生还有助手。学成之后呢，于1677年他回到了德国的艾森纳赫，担任了宫廷管风琴师。艾森纳赫呢也是德国音乐的故乡啊，这个名字应该听得比较熟，因为8年之后我们熟悉的音乐之父 J.S. 老巴赫啊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不过帕克贝尔呢在这里只待了1年，到了1678年他就离开了艾森纳赫，搬家到了埃尔夫特啊，并且在那里长期担任管风琴师。然后交集就来了啊，在1686年老巴赫的大哥 J.C. 巴赫刚满15岁，被派到了埃尔夫特，在约翰·帕克贝尔的门下，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了3年。学成之后的1690年啊，就是大哥 J.C. 巴赫就成为了德国中部城市奥尔德鲁夫米夏埃尔教堂的管风琴师。为什么要说这个地点呢？马上就串上来了。1694年的巴赫的母亲玛利亚·伊丽莎白·拉莫赫特于当年的早些时候就去世了，那他的父亲呢约翰·安布罗修斯·巴赫在次年的3月也去世了，当时身边留下了两个小孩，一个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老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还有他的哥哥，他的小哥哥叫约翰·雅各布·巴赫。当然他俩呢一个13岁一个9岁，之前一直是跟他们的父亲一起住在埃森纳赫的，但是后来父亲去世了，这俩孩子顿时就无依无靠了嘛。 那前面提到他的哥哥大哥啊，在奥尔德鲁夫不是担任管风琴师嘛，所以巴赫跟他的小哥哥啊，两人就一块儿搬到了奥尔德鲁夫，跟他的长兄 J.C. 巴赫一起生活。一生活呢就是5年。所以我们熟悉的那位永远快乐、安详、音乐中总是那么平静的西方音乐之父巴赫，事实上他是9岁丧母，10岁丧父。那在这一段时间呢，J.C. 巴赫就成了他的小弟啊，巴赫的键盘老师了，或者说至少巴赫是在他哥哥的影响下奠定了自己的键盘技术的基础。5年以后，巴赫离开了他的兄长，加入了吕纳堡圣迈克尔修道院的唱诗班，慢慢开启了他自己个人的音乐人生之路。那言归正传，我们回到跟主题有关。那在1694年的10月23号，大哥 J.C. 巴赫与大嫂多罗西亚·冯·霍夫结婚，他的老师帕赫贝尔也出席了这次婚礼。传说中啊，就是在这次婚礼上，帕赫贝尔拿出来了为此创作的 D 大调卡农作为婚礼音乐。那可想而知啊，这曲子一出来，那肯定深受大家喜爱啊，在其他的婚礼上呢，也逐渐流行起来，以至于后来它成为了婚礼音乐的标配。那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比前面那个 drama 的爱情故事要靠谱多了，对吧？但依然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考证和支持，因为后面呢又有其他的学者考证说，有证据表明帕赫贝尔的作品年代不可能早于1696年啊，所以我们全且当做一桩闲谈吧。OK，故事讲完了，那卡农肯定是古典音乐了，对吧？都已经巴赫以前了。其实严格来说啊，卡农是一种音乐谱曲的技术，复调音乐的一种。它起源于12到14世纪的德法，流行于15到16世纪的尼德兰乐派时期。我们之前的节目有聊过。它最早卡农被称作 Cassia，法语叫 Canon，在语言上出自于德文的 Canon。我瞎念的啊，这些词儿我都念的应该不准，但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规律的意思。那在卡农的曲式当中啊，最重要的就是模仿。最先出现的旋律叫导句，那以后模仿的旋律呢叫答句。后进入的声部啊，始终在模仿和追逐着先入声部的曲调，连绵不断，直到最后一个小节才融为一体，经常给人一种很神圣的感觉。跟我们以前在节目中提到的巴洛克时期那个复调音乐大师，比如说像那个帕里斯特莱纳啊，他们的音乐听感就有点像。那运用这种技法创作的音乐啊，也被称作卡农，属于一种古典音乐的题材吧。实际上，复调音乐除了卡农之外，还有很多作曲手法，比如说常见的，首先就是对比嘛，用对比方法写出来的复调音乐，叫做对位音乐或者对位法、对位式的复调音乐，就是你先写一个旋律，然后对着你这个旋律再写一个旋律，啊，就是两个相对的，这是一种。还有以模仿形式的，就是卡农嘛。写出来的复调音乐通常就是它是有一个旋律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旋律模仿前面那个旋律，然后有可能是有第三个旋律或者第四个旋律，就是二部、三部、四部的轮唱或者轮奏，这个是叫卡农。然后呢，还有用衬托的方法写出来的复调音乐，就是你先写一个旋律，然后我在旁边写一个旋律来支撑你或者衬托你，这个叫支式复调或者是衬腔式复调。当然，具体发展起来就更复杂了，因为他们之间还可以交替，然后互相替代，然后互相综合啊。但我们这个是介绍音乐史的节目，不是作曲课啊，就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展开聊了，知道有这么几种复调音乐就可以了。那在后来的18、19世纪的交响曲还有奏鸣曲啊，比如说巴赫的五首卡农变奏曲、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还有莫扎特的安魂曲的第二乐章合唱部分等等啊，其实都运用到了卡农的技法。但是在所有的卡农作品当中啊，最最出名的毫无疑问就是当属巴洛克作曲家约翰·帕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他的全名呢，应该叫为三支小提琴和通奏低音所作的卡农和吉格。现存最古老的为三把小提琴和通奏低音而作的卡农和吉格， 抄本啊，就是放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啊，我会把这个截图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啊，我在网上看到的。他创作于巴洛克时期，比巴赫的音乐还要早，对吧？名副其实的古典音乐。我们熟悉的那首卡农的钢琴曲呢，也是改编自他的。但是 D 大调卡农最开始其实是跟钢琴可以说是毫无瓜葛，因为它的配器呢是由三把小提琴演奏，然后呢伴奏是由大键琴、大提琴还有鲁特琴来伴奏的。不仅如此啊，它的整个结构当中还包含了吉格舞曲的部分，所以它其实是两个结构，就是卡农与吉格嘛。所以第一部分呢是卡农的部分，就是 D 大调44拍，第二部分呢是吉格舞曲，然后也是 D 大调12-8拍。吉格舞曲啊是起源于英国的，然后在当时德国算是一种舶来的比较新颖的艺术形式，在后来的改编作品当中经常会有人把这个曲子删掉，因为它跟前面的卡农部分听感是差别非常大，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了，所以很多人其实直到现在可能根本没有完整的听过这部曲子的完整版本。那带吉格舞曲的卡农唱片在演奏 D 大调卡农时，它的奥秘就在于这首曲子是以大提琴开启两小节的低音部分，然后以每两小节为单位和声不断的循环重复28次，三把小提琴呢间隔8拍先后加入，小提琴演奏是完全相同的旋律，前后仅有3段是不同的，每段还有两小节重复的旋律，音乐在不断的回旋往复，但是旋律之美呢并不让人觉得单调。你想仅仅是3条相同的旋律线间隔出现并且自然重奏这样的一个并不复杂的设置啊，居然就演绎出了永恒的感觉。那说到这里啊，我们要不放一首很多人可能没有完全听过的交响乐的卡农完整版本，还有吉格舞曲的部分。我选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的版本，取自于卡拉扬录制的一张巴洛克的合集，主打的就是这首卡农，还有阿尔比诺尼的柔版。封面呢，我也放在 show notes 里面了，感兴趣的朋友啊，后面可以自己去搜索去听啊。它里面还收录了很多巴洛克时期的很好听的柔版。我们先听曲子，听完之后回来再继续往下说。 听完了哈，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这首曲子跟我们日常熟悉的卡农钢琴曲那是大不一样。现在最流行的卡农钢琴曲啊，严格来说并不完整，就是因为它甚至都没有用到卡农技法，事实上它只是演奏了一个声部还有它的低音，从曲式上来说它已经就完全不是卡农曲了，而且它也没有吉格舞曲的部分，相当于把复调音乐变成了主调音乐。那低大调卡农呢，在它写成之后的长达几个世纪其实都没有什么知名度的，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吧。那么进击的卡农是怎么从默默无闻然后到火遍全球的呢？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卡农的文献应该是来自于1919年音乐学家古斯塔夫贝克曼，他写了一篇研究帕赫贝尔的论文。十年之后1929年早期的音乐学者 Max Seifert 出版了改编后的管风琴版的卡农与吉格。那美国的音乐指挥家阿瑟·菲德勒在1940年完成了第一版的录音，我们刚刚放的卡拉扬的版本用的也是这一版的乐谱。不过啊，真正的转变点其实是发生在1968年，就法国的指挥家让·弗朗索瓦·帕亚尔室内乐团改编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版本，他把曲子的整个速度放慢，然后添加了助奏的部分，让整个音乐听起来啊更加的浪漫。那以他的录音为基础的各种演奏版本啊，横扫了美国的古典音乐榜。也就是在这一年，各大乐队啊，各国的流行音乐也参与了卡农的改编。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希腊乐队阿弗罗狄特之子啊 ,Aphrodite's Child, 创作了摇滚版的卡农叫 Rain and Tears, 直接拿下了当年的流行音乐榜冠军。这首曲子我最早的接触是在那个侯孝贤的电影最好的时光当中啊，舒淇和张震主演的啊，这个伴随着这个伴奏啊，就是演绎出了很多美好愉快的画面。那西班牙的乐队呢 ,Pop Tops 也写过一首 Oh Lord, My Lord, 也是改编自卡农。此外呢，像被用作电影配乐也是卡农的影响力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在1980年奥斯卡电影普通人 Ordinary People 把卡农啊推向了浪尖。虽然它不是第一个使用卡农的电影，但是5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显然放大了这一切。所以后来到了高峰时期啊，仅仅一年就有18部电影使用卡农来作为它的配乐。到了70-80年代，卡农就成为了欧美的现象级音乐了。但是这都还不够，它能火遍全球啊，主要还是因为钢琴曲的普及。所以在1982年被誉为 New Age 新世纪音乐之父的美国音乐家 George Winston 啊，乔治·温斯顿把它改编成了钢琴独奏版 Variety on Canon by Pachelbel， 听起来呢非常的怡然，非常的简洁，非常的悦耳，非常的就是流畅，所以最终呢成为时下最流行我们经常会听到的那首熟悉的卡农钢琴曲。这张专辑卖了数以百万张，成为了 New Age 时代的非常经典的代表作。那在电影《我的野蛮女友》里面采用的也是这个版本啊，一时之间当时就风靡亚洲啊，所以在2001年之后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就是为了这首曲子跳进了学钢琴的大坑里面。其实到现在可能偶尔还会有人听了卡农之后觉得，哎，我要学这首曲子，我要学钢琴，对吧？它的旋律呢，徘徊在广告、电影、短视频还有大街小巷当中，经久不衰，几乎成为了钢琴曲的代名词了。就你只要提钢琴曲，那必然会提到卡农。也就是说啊，经过70年到90年的发酵，这首曲子最终算是彻底传开，然后家喻户晓了。直到现在啊，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无数二创、三创的作品出现在电影、广告，还有婚礼啊、活动现场等等当中。那这里要我们来放一下，就是钢琴卡农最正宗的源头，来自美国作曲家乔治·温斯顿改编的钢琴版，我们来听。 其实除了我的野蛮女友电影《假如爱有天意》《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甚至是2022年的国产剧像《开端》啊，其实它里面也采用了卡农的旋律来提升作品的艺术性或者亲和力。挪用卡农旋律的流行歌曲啊，那更是俯拾皆是了。因为过于流行，所以平时不接触古典音乐的人，就经常可能会把它当成是现代音乐，甚至应该很少有人会记住巴洛克作曲家帕克贝尔吧。其实卡农对流行音乐的影响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古典艺术影响流行审美的一个典型案例。怎么说呢？这首曲子啊，它留给后世的最大的遗产，除了它本身优美的旋律之外啊，还有就是它的和声进行。所以我觉得算是两个，一个是旋律，一个是它的和声。它的和声进行呢，又称为卡农进行。所以对这首曲子的改编，我觉得啊，用我的观点来说，其实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显性改编，一个是隐性改编。显性改编呢，就是它直接会把卡农的和声和旋律拿过来直接用，用了之后呢，自己再可能在上面再唱几句或者干点别的啊。但是你听的时候，明显能听到里面有卡农的旋律在里面，这是显性改编。还有隐性改编，隐性改编呢，就是我不用它的旋律，我只用它的和声进行，你听起来呢会觉得非常熟悉，但是你不一定能第一时间反应到那就是卡农。当然有乐理知识的人或者熟悉这个和声走向的人一听就听到了，比如我这样的人。那什么是和声进行走向呢？我要不要给大家普及这个东西啊？因为那个霍金说过啊，就是你讲那种科普文章的时候，就是多一个公式啊，就会少1%的听众，好像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讲音乐节目要不要讲乐理呢？我简单提一下吧，反正不喜欢乐理部分的人你可以 skip 掉。然后呢，就是我们把这首 D 大调的曲子把它换成 C 调吧，按照 C 调的瞬间和弦的顺序啊，就是它的和弦进行可以写成 C 和弦、G 和弦、A minor 和弦、E minor 和弦、F 和弦、C 和弦、D minor 和弦还有 G 和弦。那如果是按瞬间和弦出现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来作为它的级数代表的话，其实就是一级、五级、六级、三级、四级、一级、二级、五级，就是所谓的1564125啊。你们如果看音乐综艺节目，有时候可能会听到某一些出来撞一撞，然后突然说了一串数字啊，其实就是跟这个差不多的意思。它有一个变种啊，叫17654325，本质上其实就是对15634125做了低音下行的变化，让它听起来呢低音是顺着下来的，所以更加的流畅，更加顺滑。你不要小看了这串数字啊，我以前经常开玩笑说，就是它拯救了一大半的华语乐坛。因为使用到这个进行的曲子不计其数啊，不信我随口报几个歌名，让你感受一下流行歌到底有多少用了这个进行。比如说啊，这个五月天的《知足》、《恋爱 ING》啊，《忽然之间》、《分手快乐》啊，《独家记忆》、林俊杰的《记得》啊，《老男孩》啊，《我的歌声里》、周杰伦的《心情》、《千里之外》、《简单爱》、《发如雪》、《浪漫手机》啊，这个《奔跑》，然后那个《朋友》、《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这个江南对吧，越长大越孤单对吧，这个王菲的红豆、约定、祝福啊，好心分手、挥着翅膀的女孩、情非得已啊，曾轶可什么狮子座、有可能的夜晚、最天使、体面、伍佰的被动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事实上是不计其数的，我就不一一列了，要不然咱们就报歌名能报一期节目。所以听完这段你可能会忍不住感慨，一首卡农哎，他到底养活他到底影响了多少代的音乐人呀。其实从作曲角度说啊，就是从华语有流行音乐到现在为止，流行歌绝大部分的流行歌都几乎可以说是几个常用的和声进行在写的，其中卡农进行算是重复使用最多的之一吧。剩下的像什么4536251啊、1645等等。我前段时间去海底捞吃火锅，第一次听到那个科目三，我一听，咦，这不就是4536251吗？果然流行的还是这些东西啊。不过这个我们不是讲流行音乐的节目，哪天有空再给你们好好，有机会我们再聊聊流行音乐是怎么构成的吧。 OK， 那差不多了， 节目的结尾呢，我会放一个就是由各国的卡农衍生出来的流行歌曲的串烧啊，给大家一次性复习个够。帕克贝尔是通奏低音时代的管风琴大师，这个时代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详细聊过，他自己呢是深深影响过巴赫本人的音乐发展，但是呢他却是在音乐史上经常会被忽略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呢也没有得到特别妥善的保管，所以无论如何他自己一定想不到啊，在300多年后的今天，他还在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悄悄撑起了世界流行乐坛的半边天。但这啊，其实也是古典音乐的魅力所在。你可以说你不喜欢古典音乐，你可以说我不听古典音乐，说古典音乐很傲慢，它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也说不出来到底谁傲慢啊。总之这都是表象，实际上古典音乐它是平等的拥抱每一个热爱音乐甚至是不爱音乐的人，只不过它的方式是那样的润物细无声，以至于对于一个宣称不爱他的人，当你还在试图啊用自己的自尊心啊我有更好的选择这种去对抗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悄悄地影响到了你的很多审美了。就跟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里面说的，女主挑了一件蓝色的条纹毛衣，然后主编就跟她说，你以为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挑的这件衣服，但实际上你穿的衣服是这间屋子里面的人替你挑选好的。你以为你依照你自己的内心选择了某一个流行歌手某个乐队作为你的 icon 作为你的代表，你为自己独立与众不同的爱好骄傲，但你再往前想一想，你的这颗自由的心大脑到底是谁替他做决定的呢？这个选择自由意志是怎么组成的呢？故事通常是300年前某位作曲大师吸收或者是发明了一种作曲技法，隔了几十年之后，某一位优秀的作曲家把这套技法发扬光大，然后写出了某一部足以传世的优秀作品。又过了多少年呢？他的一些片段流进了通俗音乐的领域，某一位民俗的音乐专家对这个技法进行了一些简化，把它变得更容易，更容易上口，更容易写曲子了，然后写出来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进入到了教科书。然后又过了不知道多少年，某一位国内的早期音乐人接触到了这种东西，然后学到了这首曲子，他把它搬进了国内，等到这个技法被完全熟练使用，写出了无数通俗的流行的作品之后，这个东西深深的这个进行这个曲子的痕迹基因深深的刻进了一代人的音乐记忆里面，然后你的偶像呢打小呢深受这套东西的影响，在他学习或者无意识模仿阶段写出了一些有那个年代的感觉的比如说复古的作品，被你听到了，你就觉得哇，我的偶像太棒了，这个代表了我的口味，我的口味跟上一代可不一样呢，是吧？可不一样呢。故事就是这样，这大概就是古典乐的魅力吧，也是人类漫长文明延续还有积累的意义啊，更是我们这档微小的在茫茫播客大海里微不足道，更因为主理人太懒啊，经常风雨飘摇的古典音乐史节目存在的意义之一吧。没有音乐的人生将是一场错误，尼采说我对此深信不疑。在快乐时，在悲伤时，总会有那么一段旋律与你同行，或许卡农正是全人类共通的情绪旋律吧。接下来是卡农改编的流行串烧，我们下期再会。说不定啊，各位可以从里面挑到自己将来的这个婚礼音乐啊等等啊，对，另外呢提醒大家记得帮忙打打分啊，或者互动一下做做数据什么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苹果播客还有喜马拉雅是可以打分的嘛，然后喜马拉雅还有小宇宙是可以评论的，然后如果你喜欢的麻烦点一下，对吧？如果不喜欢你找我啊，我看能不能改。OK， 然后小宇宙呢我是把打赏收掉了，因为上面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30期节目了，那30期节目其实我也不好意思跟大家要打赏，我也不好意思收大家的打赏啊，所以如果是愿意互动的话你可以多留言给我看，我一般都会认真看的。那以下是卡农的各国改编速览，首先是希腊的， 然后是西班牙乐队的。英国的这首曲子算是婚礼常客了。德国的，我收这首啊，纯粹是因为我觉得全辅音的德语居然也能 rap， 太神了。
Ey yo, ich war gerade 10, da kamst du mir im Flur entgegen. Ich schaute dich gerade an und wollte mit dir so verdrehen. Wollte dir sagen, wie toll du bist, wollte dir sagen, wie schön du bist. Dein geschah es für mich, war es Liebe auf dem ersten Blick. Es war so unbeschreiblich, ich konnte es noch gar nicht fassen. Es war immer wunderschön, mit dir zu lernen und zu lachen. Wir waren die besten Freunde schon seit einer Ewigkeit. Eine Frage schenkte ich dir auch ne Kleinigkeit. Es waren viele Rosen, Liebesbriefe auch dabei. Du sahst mich überraschend an und gucktest in den Brief hinein. Du nahmst dir meine Hand und hast mir ins Gesicht geschaut.
然后是亚洲的，来自日本的伊娃的剧场版配乐。韩国的这首曲子给我印象中就是孙艺珍女士在雨中奔跑的非常可爱的画面。 最后是中国的。我选的这首曲子出自 TVB 电视剧《溏心风暴》，这次真的是下次再会了。等我想起来下次再聊什么，我再来找你们吧。当然，如果你们有想让我聊的啊，欢迎也留言，我都会看的，都会参考的，都会纳入我下次想要找你聊的话题的备选当中，好吧。
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冷天崩当下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自己艳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晰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Without the two of us, without the two of us, who would be there to pay the bills? I could be flying a plane, I could be riding a train, but I would still be standing still.Travel with me through my fantasies. Would you promise to be my guide? We can make believe, sail the seven seas together side by side.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最分分钟需要你，你似似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似阳光空气，我与你永分分钟碎。